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由华里克牧师所著《标杆人生》第三天，你的人生受什么驱使。上一次我们谈到了目的导向的人生有何好处，其中谈到了前两个好处：第一，认清目的，人生就有意义；第二，认清目的可以简化生活。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目的导向的人生的其他三大好处。第三个好处是认清目的，人生就有焦点。有了目的，你就能集中精力去做重要的事，懂得取舍就更有果效。我们很容易因为小事分心，这是人的天性。我们喜欢追求没有价值的东西。梭罗注意到，人都在所谓的寂静的绝望中过活，但今天的人却是毫无目的的活着，这是更贴切的形容。很多人活得像个陀螺，以疯狂的速度不断旋转，但总是原地踏步，没有迈向任何目的。没有清晰的目的，你只会不停地转换方向，工作、伴侣、教会或其他的外在环境，每次转变都期盼能化解迷茫或填补内心的空虚。你在心中思忖，这次也许会不同了，然而它却不能解决你的真正问题，那就是欠缺焦点和目的。圣经说，不要粗心大意和糊里糊涂地过活，要确保你明白主的心意。我们可以借着光线明白聚焦的力量，四散的光线只能发出微弱的能量或作用，但只要把光线聚集，就可以聚合能量。太阳的光线在放大镜下得以聚焦，足以燃烧草。当光线进一步聚焦成激光，更能切割金刚。专心致志持定目的生活的人，他所发挥的影响力是他人所望尘莫及的。缔造历史的英雄人物是最心无旁骛的人，例如使徒保罗，几乎独立将基督教传遍整个罗马帝国。他的秘诀是专心致志。保罗说，我集中全副精神在这一件事上，忘记过去，努力面前。亲爱的，你如果期望你的人生带来影响力，就必须专心致志，不要东做做西做做，不要再兼顾全部，要做少些，甚至是有益的活动也要删减，只做最重要的事。不要以为多劳一定多得，你可以毫无目的的营营役役，但最终有何意义呢？保罗说，我们如果想得着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就当专注的对准目标。目的导向的人生会带给我们的第四大好处是，认清目的，你的人生便更有动力。目的常常激发起人的热情， 没有什么能像清晰的目的一样振奋人心。反之，当你漫无目的时，便完全没有热情可言，连起床也变成重担，令我们感到疲惫不堪、精疲力竭和毫无乐趣的，通常并非繁重的工作，而是没意义的工作。萧伯纳写道，人生真正的喜乐在于为你认定是重要的目的而拼尽全力，在于成为一股生命力，而非充满不安、怨愤、焦躁和自私的小笨蛋，不住抱怨世界没有用尽方法来令你快乐。目的导向的人生会给我们带来的第五大好处是，认清目的是要为永恒做好预备。许多人用尽一生来建立事业，希望能名垂千古，他们希望永远受后人敬仰。然而，至终最重要的并不是别人怎样评价你，而是神怎样评价你的一生。人们没有觉察到的是前人的丰功伟绩，最终必被后人超前。记录会被打破，声誉会渐渐消退，宋词也会被淡忘。杜布森念大学的时候，目标是成为校际网球冠军。当他看见自己的奖杯放在学校奖杯柜的最显眼位置，自然感到非常自豪。数年后，有人把奖杯寄回给他，并说明这是大学重修期间在垃圾桶里捡回来的。杜布森只能轻叹一句，假以时日，你所有的奖杯都会被人丢进垃圾桶。流芳百世只是一个短视的目标，聪明的人会善用时间，建立那永存的基业。你之所以生于世上，目的不是要被后人纪念，而是为永恒做好准备。终有一天，你要站在神面前，他会平和你的一生，这将是你进入永恒以前最终的考验。圣经说，记着，我们个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是的，我们个人都要亲自向神交账。幸好神希望我们通过考验，所以预先向我们透露了考题。我们根据圣经推测，神到时会问我们两个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你怎样接待我的儿子耶稣基督？神不会问及你的宗教背景，亦或你对教义的看法。最事关重大的是你是否接受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你有没有学习去爱他和信靠他。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借着我，没有人可到父那里去。神到时会问我们的第二个关键性的问题是，你怎样运用我给你的一切。亲爱的，你怎样运用你的一生，包括你的恩赐、才干、机会、精力、人际关系和神给你的各种资源呢？你将这些全部用在自己身上，亦或借着这些来达成神造你的目的呢？《标杆人生》这本书的目的是要预备你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决定你将要在哪里度过永恒。第二个问题决定你将要在永恒的国度中做些什么。相信读完这本书以后，你便可以回答这两个问题了。
在世上什么才关紧要？
不开始衡量自己价值大或小，
也不是曾经奉献有多少，得到生命的主最关键要，
我这就是基督彰显主荣耀，
所想所
在世上什么才关紧要，
不是只为权力有多高，不需炫耀知识才华多渊博，
也不是付出心血有多少，得到生命
想所求满足主心意，
他眼中看有价值最重要，
活在世上什么才关紧要，
不为人格尊严去塑造，
不为求去张扬根与心，
也不要以为自己多重要，得到生命的主最满敬仰，
我这就是基督彰显主荣耀，
所想所求满足
想说求满足主心意，
他眼中看有价值最重要，
他眼中看有价值。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接下来我为你邀请到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她们将和你分享第三天你的人生受什么驱使的思考问题。在我的家人和朋友眼中，我的人生受着什么力量所驱使呢？我期望自己怎样生活？我们先来听 丽娜的分享。
谈到这个问题呢，我就想到了我的家人呢、常常抱怨我说，我信主了以后啊，好像我吃了很多亏，带给我很大的损失。当然呢，这是从他们的这个角度，从他们的眼中看起来的损失。就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因为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的缘故呢，所以买东西的时候，如果卖主多给了我一些钱，那我呢一定是要如数的去还给他们。在我做生意的时候呢，我又不会为了利益啊说一些假话呀等等的。那这些呢，就是我这个亲朋好友眼中看为非常不理解的，那这是他们眼中我的这个价值观。那这是我觉得我是非常引以为荣的事情啊，因为我呢知道我所行的是正直的路，我所持守的是正确的价值观，这是我生命当中的核心的我的价值观，我的信仰，也是主导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这样的一种权柄，就是我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我希望自己能被主耶稣基督更深的所得着所使用，更多的活出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理，活出耶稣基督所赋予我的使命，能够使我周围的人归荣耀给神，成为神的儿女。那就像这次啊，我的父亲过世之前信主的这样的经历呢，就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我父亲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反对我信主的，他甚至呢会在我传福音给他的时候呢说出一些抵挡不尊敬主的话。我也是一直啊都不愿意也不敢呢给他正面的讲这个福音。那在他今年呢三月份的时候发现患了癌症，并且呢是已经骨转移了，已经到了晚期。但是呢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告诉他这个真实的情况，担心他心理压力太大，身心都承受不住。所以呢我就想着说先把他的病情稳定住，然后呢再慢慢的跟他来分享这个真实的病情。但是就是没想到他三月份发现，六月份我父亲就病重了，我父亲也是在六月份过世的。那我呢在这件事情上其实非常非常感谢主的，就是我父亲他在离世的前一周，当我得知父亲吃癌症的药的副作用的原因呢，患了这个消化道的穿孔，那医生呢建议说手术意义是不大，手术与不手术呢结果可能基本上也是只有死路一条的时候呢，我真的感觉来到了一个尽头，就是一点余地都没有了，那个感觉就是时间到了。那我真的被这样的一种情况呢逼得跟我的父亲就坦白了他患癌的而且已经到了晚期的这样的真相，并且呢也跟他讲清楚他现在是消化道穿孔的病情，那基本上呢就是无法挽救了，随时都会离世都会走。然后我就紧接着就向他情辞，也是真是情辞迫切，非常非常诚恳的又跟他传福音，邀请他信主的这样的一个请求，我也是非常的真心。当然每一次我都真心，但是在这个最后的关头，我想我真的是又急又心痛，真的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吧。那我想啊，我父亲他的回应，他真的不是因为我的这个态度，我的这个怎样，我想还是神在他心里来动工。那没想到这一次我跟他提出信主的邀请之后呢，他竟然就同意了，然后他用点头的方式呢跟我做了信主决志的这个祷告。我真的当时都不敢相信呢，所以我的眼泪哗哗的流下来了。我当时哭了很久， 真的是一方面因为父亲就要离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他竟然真的就信主了，我真的没有想到。那我回想这件事呢，我真的深深的一个感慨啊，我们人在世上每一天一天的活过来，其实最重要的是啥，也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魂能稳稳妥妥的交在神的手中，稳稳妥妥的将来能够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乐园添加，不至于下到永恒的火湖，不至于我们在神面前蒙羞被定罪，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人生在世能信主能得救，这是首要的一个任务，首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啊，我觉得如果说我希望由什么来主导我的人生，我希望过一个怎样的人生，我觉得那我就是希望过一个传福音的人生。首先我这个人要活出福音，活出神的生命，其次呢，我要传出所活出来的福音，让我周围的人都能听到福音，有机会信主得救，这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是最有意义，我也最希望能过的一生，盼望我这一生被神使用，能够使多人来归向主。我觉得这是我最喜乐的重要的人生的使命。
谢谢丽娜的分享，我们再来听听菲比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
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也有以下几点的思考来给大家分享。第一点，在他人眼中，就是家人和朋友眼中，我的人生可能受这些力量驱使啊，就是第一点，责任感啊与服侍的心。家人或许认为我被基督徒的责任推动，那因为我是经常定期的参加教会的，比如说查经呀、祷告会呀、主日呀，还有一些的学习和培训，也常常的参与关怀他人，还有一些主日学的服侍。那朋友可能注意到我常常的优先考虑他人的需求。那第二点就是对永恒价值的渴望，就是我妹妹还有我表妹，他们就觉得我好像就是太看淡这个成就呀，金钱呀，觉得你大学毕业你不好好的找一个高薪的工作，多多的赚钱，你去跑到异国他乡去做一个义工，去免费的去给当地的这些少数民族这些小朋友教中文教英文，觉得我好像这个信仰就是有点太过了，觉得我为信仰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时间上金钱上。那我对这个也反映，就是我们知道说基督徒神的儿女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当然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对永恒价值渴望对自己的一个驱使。那第三点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一个反应，一个应对方式，就是当我记得我爸爸突发疾病的时候，我妹就特别的着急，然后当然我也很着急，因为我在外地不能回去，所以当经历这样子的一个挑战，一个家人经历这样的一个困难，当然也是我的困难，我就首先是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他，也是请弟兄姊妹一起为着我父亲的这个生病如何的医治来祷告来交托，而不是去抱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其实是不理解的， 但是我知道，这个是我信靠，我相信神，相信神在掌权。当遇到任何的困难、挑战和环境的时候，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寻求他的帮助，来交托给他。那我自己希望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主导的人生，因为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基督为中心。我记得有节经文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信主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活出他的爱、他的喜乐、他的平安。那圣经上也说，就是你们活出这样子爱和喜乐的生命，别人才能从你们身上看见基督。所以我也是相信，当枝子连接于葡萄树上，它就能结出果子。那第二点就是具体的生活见证。那基督徒都是有一个优先的次序，圣经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个也是我时时的求神帮助我可以以神为优先第一原则。第二点就是在压力当中，在困境当中，在挑战当中，我是常常的祈祷基督的平安是在可以在我心里做主，让我不因这个焦虑、不因这个压力、这个困境而着急，而是需要在祷告当中等候神的引导。无论是在工作上、服事上、什么上，取得有一点点的这个成就，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没有什么可夸的，需要将荣耀归给神。第三点就是，需要有一个平衡的工作、学习、服侍和家庭。所以就是要在主里活出被神来主导的人生，以荣耀神为目的的这样子的一个被基督主导的人生。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和菲比参与今天的节目。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标杆人生》这本书第四天，要活到永恒，敬请留意收听。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
若不是你先爱了我，我依然拒绝你。当我直奔地狱绝路，末世。